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好像你2026年半年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国盛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会议中嘉宾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国盛证券研究人员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当日的判断，具体请参见完整版的研究报告。未经国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盛证券食品饮料首席分析师李子宇。那非常感谢大家拨冗来参加好想你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交流会。我首先来介绍一下出席本次交流会的嘉宾，分别是公司领导石迅，总经理石迅迅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窦总，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王总。那也非常感谢三位领导的时间。今天跟我一起主持会议的还有我们团队成员王林瑶林瑶老师。那我们今天的业绩说明会也分为两部分，首先时间交给上市公司，由公司领导就整个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运行情况跟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那后续我们将开放 Q&A 的这个环节。那首先时间交给上市公司的各位领导。
好，非常感谢国盛证券和其他券商，非常欢迎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和好想你的总经理石迅总，还有董秘和财务负责人窦妍妍，以及我们证券事务代表王浩翔，共同聊一聊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半年度业绩交流会。我们呢事前准备了一个汇报的 PPT， 把公司上半年的整体的经营情况和下半年的发展规划简单介绍一下，大概时间是20分钟。后边的话呢大概留了这个将近40分钟，是请各位投资者关于公司的发展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提问。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公司整体的经营的情况。好，第一方面呢主要是关于好想你公司的简介。好想你呢成立于1992年，今年都34年了，我们专注在红枣领域，成为红枣专家，是1、2、3产农发展的一个标杆性的企业。那一产的话呢，我们实现了高品质，我们的红枣呢是这个高品质高价值的，是行业里边我们认为是做的最好的红枣。二产的话呢是实现了高价值，这高价值主要体现在我们的生产加工这个环节。第三个的话呢是实现了优服务，让消费者不管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能够更好的买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作为红枣专家的话呢，我们认为有5个方面让我们成为这个有底气的红枣专家。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枣专家专在品质上，我们的产品品质是值得信赖的。第二个的话呢是专在文化上，我们主要用红黄文化结合，重点打造的是我们的红枣文化、喜庆文化。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专在技术上，我们通过13大创新，通过供应链的这个升级，然后提高我们的产品创新。第四个是专在温度上，通过社会公益活动然后提高我们的温度。第五个的话呢是专在这个专家的形象上，我们主要还是聚焦在红枣领域。那在我们的产品端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做极品精品满分品，把我们的红枣做到极致。那30多年来的话呢，我们也为行业做了7大贡献，一个是改变了红枣的品质，第二个是改变了人们吃枣的方法，第三个是将红枣带到了品牌时代，第四个是塑造了一张河南亮丽的名片，第五个是成为红枣上市的第一股，第六个是建设了世界上颇具特色的红枣博物馆，第七个是制定了红枣的3项国家标准和1项行业标准。那这么多年我们这个也获得了一些国家的荣誉，在此都不再一一介绍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汇报第二部分，公司整个上半年经营的业绩的情况。我们先看核心的主要财务数据。收入的话呢是7.07亿，增长是2.59%。那归母净利润的话呢是7.44亿， 增长了是 7.64 亿。那我们把扣非后的净利润也给大家拆了一下，我们扣非后的话呢是负的2131万，比同去年同期的话呢是少了3839万。那我们看了一下，这里边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股权激励费用，是因为我们今年做的股权激励嘛，我们这个计提的费用是2117万，这样的话呢就是税后影响净利润是1993万。这是第一个因素，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利润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2000万。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今年上半年扣非后的净利润然后和去年这个口径是不一样的，因为去年的话明明很忙的收益包含在里边了，今年这一块的话呢进入到非经常性损益了，这一块影响了2600多万，那所以这两块加起来大概是影响了4000多万。所以我们今年同期的话，今年的话呢剔除这两个这个就是异常事项之后，我们相当于是负的139万，同期的话呢是负的980万，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增长的是840万。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个资产的核心事项，我们的总资产的话呢是66.89亿，增长的是10.41亿，规模净利润的话呢是44.95亿，增长的是5个亿。那这两块增长的话呢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持有的明明很忙的这个价值增加了，所以我们的资产是增加的，而且我们的资产的话呢是非常优良的资产，我们的资产在这个行业里的排名啊也是比较靠前的。那再看一下经营活动产的现金流量净额，那从合并报表的角度上来说是3300万净流入，去年同期是1.14亿，虽然少了8100万，但是这里边呢有我们这个预缴明明很忙企业所得税1.45亿，如果把这1.45亿这个去掉之后呢，事实上我们今年现金净流入是1.79亿，同期的话呢1.14亿，多流入了是6500万的现金啊，这个也是有积极的影响。另外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收入的这个构成，我们整个这个收入里边整体是增长了2.6，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增长了是11.3，增加的金额是6725万。那主要是我们产品的销售收入增加这一块是有利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主动减少了我们一些线下的原料的这个销售收入，大概这一块少了有4000多万。这样的话呢让我们有精力和时间更多的聚焦我们这个产品的销售收入。那再看一下我们整个利润的变化的构成，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收入，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增加了1800万，我们的成本的话呢是下降了1600万，这样的话呢我们毛利额的角度上来说，今年比上年增长的是3400万，毛利率增长的是4个点，毛利率这一期达到了33.5%，去年同期是29.5%，毛利率是增长的，毛利额也是增长的。我们税金的话呢是增加了60多万，我们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的话呢，今年上半年是2.53亿，去年同期是2.06亿，增长的是4700万。那今年费用的增加主要是什么呀？是我们宣传和促销费增加了2575万，股权激励费用这个增加了1959万，还有销售人员的薪酬增加了大概有500万。那这个的话呢，是因为我们今年更多的是要关注到公司的开源，要提高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们加大了一些我们的宣传和推广的费用，计提了我们一些股权激励的费用。那这些费用的话呢，我们相信会带动我们业绩的增长，有利于公司更加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经营利润是少了1413万，然后如果我们剔掉股权激励费用之后，实质上我们的经营利润的话呢还增加了765万。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经营利润，就是剔掉股权激励费用之后的这个经营的利润，因为那块费用还是属于一个预期的费用，所以整个业绩的改善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看完了利润的变化情况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现金分红的情况。我们今年上半年分2025年的这个现金分红分了是2.65亿，现金分红占规模净资产的比例达到30%。那我们从2011年上市至今，我们累计分红总共是分了19个亿。好，我们上半年的整体情况讲完了，下半年我们简单就是上半年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品牌端，坚持品牌文化与科技创新， 双引领发展不动摇，我们的品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我们是河南的名片、河南的礼物、河南的情谊和河南的荣誉，还是以礼品的形式塑造我们的品牌价值。品质上面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让我们的产品就是做到比行业里这个更好的产品，是就是我们是高价值的产品，让消费者作为礼品去送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体现出来它的尊贵和尊敬。那同时的话呢，在品牌端的话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做了这个公关传播，让红枣专家让消费者有触达有感知。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全年大概增加了1200万的品牌推广费用，我们主要在哪儿呢？在高铁站、在飞机场、在地铁、在郑州的这个商场的楼宇、在户外的大屏、小区的这个门口都会增加一些这个广告的投放啊，通过品牌能够这个带动我们产品的收入。产品端的话呢，我们上半年聚焦礼品，实现业绩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高端枣系列，有7000多万的收入，增长了10%，这个是很难得的。其实前几年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的高端枣基本上是处于持平略有下降的。那今年能有上半年能有10%的增长，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的黑金枣的话卖了5000多万，增长的是比较多，因为去年开发的这个黑金枣去年全年卖了5030万，今年上半年就卖了5100多万，这个还是比较亮眼的。另外 DIY 的礼盒卖了5700多万，增长15%，新品的话也卖了5000多万，这个新品的话呢，包括我们的这个黄金爆枣和3蒸3制枣卖的还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从渠道端来看啊，我们整个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线下协同作战共创佳绩，主要是我们线上主要是通过兴趣电商，然后做一些测试和爆品的筛选，传统电商做一些这个产品的运营和优化，沉淀用户，专卖树立标杆和形象，然后让客户更好的就去消费去体验，然后省外的话呢，更多的是实现高质量渠道的增长。那在渠道端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线上我们电商上半年的话呢，大概收入是有2亿，增长了这个是有一些增长的增速，这个是个位数。那上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呢还是在做一些这个策略的一些这个优化和精进，未来我们更多的要做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这个大单品的推广和我们的这个营销费用的投入产出比。那在河南门店的话，今年上半年收入是1.82亿，增长的是13%。这河南门店是我们的大本营，主要是以礼品销售为主，更多的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和品牌的认可。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河南门店上半年的话呢，这个加大门店的建设，我们今年预估要投资2000万，用到门店的升级改造上。我们计划升级53家门店，上半年大概是完成了23家。那下半年的话，我们还要再去升级。然后这个同时的话呢，我们门店的装修也通过集采的形式把装修的成本降下来。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要投资于门店。投资于门店，我们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主要原因是因为新建设后的门店，它的品牌势能提升了，消费体验更好了，能够吸引高端的客户去店里更多的体验。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个选择更好的商圈和位置，能够这个增加到店的这个消费者，同时又能够体现我们品牌的价值，让消费者更能够认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上半年我们开了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门店，比如说我们的黄河路城市旗舰店，这个是这个1月底开业的，上市一周大概卖了这个收入突破了100万。第二个的话呢是清明上河园店，这个店的话呢表现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它这个突破100万的速度比这个黄河路这个更快一些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清明上河园里边的人流量非常大，我们正好又在非常清明上河园里边非常核心的位置，品牌的宣传效果也非常好。那今年就是上半年我们在5月份又开了郑州东站有2家高铁站店，这2家高铁站店整个客流量和消费这个购买的这个客单数都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啊，这个我们还会再进行这个新的店型的一些探索和升级。那我们河南门店看完之后，我们看一下省外。省外的话呢，我们的收入大概是1.99亿，将近2亿啊。 这个主要是我们，一个是我们这个自有的一些这个渠道的发展，另外一个是山姆高势能渠道的发展。那山姆的话呢，我们已经进了五个 SKU， 我们第一款进的是这个一公斤的棉洗澡，后来又到两公斤的去壳澡，然后又到900克的黑金澡，又到这个两款季节性的礼盒，节气性的礼盒。那主要为什么是从一款产品到五款产品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产品的品质比较好，性价比做的又比较高，所以得到这个高超会员的一些这个喜爱，所以我们也在做更多的这个新品的这个推广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其他渠道的协同发展，比如说这个胖东来，今年上半年已经和去年全年的水平差不多了，增速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我们也在进行原料基地的这个建设和这个生产车间的一些共创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一些这个体验和上市，这一块还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做工业原料这一块的话呢，今年增长的达到45%也是比较好的。另外国际事业部出海这一块今年也会有一些这个加大啊，包括去年新进的这个开市可，今年也会在新进一些其他的这个京东的这个国际事业部也会有一些品牌的出海会加强。同时的话呢，供应链的话呢，我们围绕着这个三保一降一创新，我们重点是保证品质，保障供应，这个降低成本，然后创新原料的配方和工艺，能够实现产品的这个升级同时的话呢，供应链端我们去年大概投了有2000万，主要是建我们的这个1号号设计间全自动化的这个改造建完之后，今年的这个成效非常明显，对于成本的这个控制、品质的提升以及这个人均的效率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在采购端一个是向原产地溯源然后这个通过原产地的建设，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原料的精准采购和这个分级采购同时我们的一些包材和辅料，通过这个招投标溢价以规模换价格，能够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也有一些这个下降。同时我们的物流和其他的一些这个费用也都是进行一些这个优化的同时的话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下半年正在做的还有一些我们五车间的改造、六车间的技改项目、我们七车间重要引进车间的推进，还有我们九车间的技改等等目的的话呢，还是要打造强大的供应链，通过供应链我们这个加大投资，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门槛，能够更高的保证品质然后更多的保证这个供应。同时的话呢，我们在供应链端要加强基地的建设只有上游种出好的这个枣树，生产出来好的这个红枣生产加工之后，才能更多的给消费者带来好的产品。那组织建设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年也通过组织变革、绩效改革以及我们年轻化团队的打造，让真正优秀的人能够这个上来，能够这个得到更多的激励和奖金同时我们又根据业务的需要成立了市场营销企划部、 AI 运营部、礼品评价委员会等业务的部门，来发挥部门协同的效应下面的话呢，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展望。首先呢，我们还是围绕着公司两个健康双增长和四个坚持不动摇和十大经营战略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具体来看，第一个的话呢，是围绕着聚焦礼品主业发展，集中资源深耕礼品业务。因为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其实我们在大概2015年之前，尤其是2011年前后，我们经营业绩比较好的时候，还是在礼品渠道发力的时候，所以我们上半年围绕着礼品的突破，我们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再看一下我们在品牌端，是六大动作夯实我们的品牌专家的地位，一个根基、一条主线、一场战役、一种高度、一组背书，多频共振来体现我们的品牌价值，让品牌能够更加突出我们的这个品质，能够体现我们的提升我们的形象，让消费者能够更多的有触达购买到我们高品质的产品。同时的话呢，以产品为中心，我们构建产品的差异化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今年在开半年度大会的时候，董事长在大会上提出来 总经理呢也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做出来，我们要做新旧动能的转型，要用新智红枣引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原来的是更多的是做生态红枣，就是主要是免洗枣、原枣、免洗枣和去壳枣这些产品。那以后的话，我们更多的要去做新智红枣，哎，比如说我们的去皮去壳枣、三蒸三制枣和黑金枣这些产品的话呢，更多的有差异化，更适合消费者便捷的使用，更好的去提升它的功能价值和它的品牌这个差异化啊。同时的话呢，我们围绕着全品类的12大系列产品，围绕着消费者对于红枣类、滋补类、锁鲜类，然后产品的需求，我们做一些这个产品的矩阵，让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这个吃到我们的产品。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聚焦产品清单的管理，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梳理我们的产品清单，我们梳理完产品清单之后，我们的产品更加聚焦了。我们大概78%的产品贡献了我们95%的利润，所以我们从上到下把我们的产品清单逐字签字确认，大家都围绕清单内的产品去做一些这个突破，就能带来我们业绩的改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这个管控我们的费用的投入产出比，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费用投入价值更高。第五个就是优化我们经营的一些指标，让我们的五好产品逐步改善，形成闭环。那其次的话呢，是我们三大渠道的协同作战，还是依照着上半年的策略，线上引领直播开路和线下协同发展。在河南门店，更多的是门店的升级迭代，升级新开的门店，关闭低效的门店。今年53家，上半年已经完成了23家，下半年还要继续，同时提高我们的门店运营的能力。那在省外的话呢，更多的是聚焦礼品战略，提升礼品的这个占比，提升毛利率。同时的话，我们探索联盟商的模式，然后总部做样板、做标杆，给当地的经销商、联盟商，然后去做这个赋能，更好的发挥大家的优势，实现合作共赢。其次的话呢，是电商，我们更多的通过聚焦产品清单，稳住基本盘，大单品拓增量，这个是我们电商的，就是一个是聚焦产品清单，一个是提毛利率、控费用率，高端产品提利润，还有大单品突围。在组织端的话呢，更多的是按照组织协同发展，人才梯度建设要加速，尤其是朝着专业化、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团队。另外一个是深化绩效考核，强化我们的这个考核这个工具，让创造价值的人获得更大的价值，同时让股权激励能够这个赋能到更多的这个业务团队和核心的骨干人员。同时的话呢，我们打造学习型的组织，加大培训和整个公司数字化转型 AI 赋能的这个结果。整个上半年的话呢是已经过去了，我们认为整个来说这个符合公司的预期。下半年的话呢，我们认为在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这个总经理和我们业务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下半年的话呢会完成业绩，朝着我们全年的目标去迈进啊。以上是我们这个简单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啊。下面的时间的话呢是留给大家看各位投资者除了刚才介绍的内容之外，大家还有什么想关心公司发展的想了解的内容，也可以问一问我们这个总经理石迅总，因为总经理平时这个也比较忙，今天专门抽出来时间参加我们这个交流会，大家可以这个深度的聊一聊，好吧？谢谢王老师，嗯。
嗯，好呀。介绍谢谢，让我们感受到了公司稳健的一个趋势或是变革的动能。我们林瑶老师可能也就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先整理交给林瑶老师，先就大家不关心的做一个简单的提问吧。后面也这个在线的投资者也可以多多举手，跟管理层做一个深入的交流，这部分难得。
嗯，好的，谢谢子玉姐，也感谢窦总非常详细的拆解，也很感谢迅总、窦总跟浩翔总，跟大家一起交流上半年的情况和未来的展望。我是国盛证券的王林瑶，那我先抛砖引玉提一下关于渠道、产品还有利润预期的几个问题。在我提问之前呢，麻烦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待会儿我们接入各位老师的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迅总、窦总、浩翔总，我这边先请教一下，大家都共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啊。首先是渠道端，能否麻烦从上半年各个渠道的一个表现帮我们大概拆解一下，以及呢当前在渠道端的一个战略思考是怎样的，现在市场的一个渠道变革给浩翔你提供了哪些机会点。
行，感谢提问啊。这个就是站在公司角度来讲的话，公司其实现在分为三个渠道嘛。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专卖店渠道，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商超渠道。那站在这个专卖店渠道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下呢，其实现在更加关注的门店是关注这种场景上的创新，还有体验式的创新，所以我们基于此也对我们门店然后进行了一些投整，这个投入和调整。第一个是我们基于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个街边的门店，然后我们进行了升级改造，然后打造东方早礼中原情谊这个为主题的城市会客厅，然后也增加了一些这个就是体验式的这种营销。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就是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铁公鸡，然后去开设我们的标杆性的门店，因为这些地方它流量会更大一点，然后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礼品的这个定位啊。然后现在我们也还在探索就是打造购物中心这个场景的伴手礼的这种门店啊，这是我们基于这个门店这一块的这个一些规划。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调整了这个门店的话，整体数据上表现也还不错，然后我们整个河南门店的收入增长大概有10%-11%吧，应该是11-12%左右啊。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窦总那个报告当中也介绍了，我们其实高端礼盒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提升。其实原来我们高端礼盒一直是面临着这个增长的这个压力，然后现在不但就是稳住了这个下降，还进行了一些这个提升啊，这也是我们其实调改后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表现。然后第二块是基于这个电商，那我们电商这块的话，我们还是会发现就是整个就是各个平台之间，然后定位上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异。那这其实要求我们这个电商这块还是要集中力量打造这个大单品。然后这个这两年其实红枣这个市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两年反正都会出现一个这个爆品。那对于其实好像你来讲，好像你是一个这个相对于其他这个红枣品类的企业的话，是一个全渠道的这个企业。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品类当中相对是比较有一些这个行业的地位，所以基本上这个有一些新品出现的这种机会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捕捉得到。然后并且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无论是先发还是后发，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优势吧。所以其实电商就是我们觉得它还是一个就是线上引领直播开路，这也是我们自己总结的一个内功的这个心法，就是红枣上有机会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从电商的角度上去抓住啊。包括现在其实整个滋补品类增长速度比较快，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只是滋补专门做滋补的品牌，然后发展都还不错。那红枣其实本身也有这个滋补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基于电商这块的话，我们还是 这个打造这个大单品，寻找大单品的这个机会。其实目前呢，我们也已经这个就是发现了一个这个产品的这个机会。我们这个三蒸三制的这个玫瑰糯香枣啊。那第三个，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省外商超的这个渠道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渠道变化程度是最大的嘛，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就是渠道其实都在从原来的这种货架的这个思维，然后转变成这种会员然后买手店的这种形式。他们其实更愿意去和一些更大的这个供应链、更大的品牌去合作，包括我们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胖东来还有这个山姆啊，然后我们和山姆的这个合作也还保持的不错，他们这个一直也是致力于给自己的这个会员就是提供差异化的产品，然后这个公司呢其实一直也就是坚持整个红枣的主业，也积累了很多这种研发的优势，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品类上的这个积淀，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的共创。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从2024年开始合作，几乎也是每一年围绕着红枣有一个这个新品吧。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延展嘛，他们有一些季节性的这个礼盒，然后也会这个交给我们来合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品类延展还有这个渠道建设都是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基础吧，空间啊。这个以上是我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哎，好的，谢谢荀总。然后品类角度也想请教一下，豆子总刚有提到说我们70%的精力还是会聚焦在礼品的业务上面，同时呢我们也在半年报上面看到了非常多产品端优秀的成绩。那现在如果说从整体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产品的打造思路是什么样的，包括说这里面红枣礼盒跟红枣家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打磨的思路跟对应的一个渠道匹配。
因为红枣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横跨这个三个品类的一个就是产品嘛，它基础属性在这儿，对吧？我们做一件事的话，肯定还是要就是依托于它原来的这种优势。那红枣它本身它其实可以作为这个休闲化的这个产品，然后红枣呢，同时它也可以作为这个礼品。那红枣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滋补的这个。就是这种属性，对吧？食药同源类，然后这个百药之饮，对吧？那其实基于这三个属性的话，然后我们其实就是这个产品创新嘛，我觉得场景是唤醒，就是场景是唤醒需求的核心要素，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下，我们会需要某种的这个产品来解决我们这个场景下的这个需求啊。那所以其实基于此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其实三个渠道其实对应的也有不同的这个场景的这个侧重点。那我觉得站在这个门店端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关于这个红枣的礼品化，然后关于红枣的这个滋补属性。那通过这个礼品化和这个滋补属性的这个品类的这个产品的话，那我们其实是在门店端树立一个价值的标杆，同时呢我们去做一些这种场景上的这种体验，还有场景上的这个教育，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就是景区的门店啊，还有这个就是高铁站，还有机场的这些门店，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品牌叫寿星，就是日本的一个品牌，他们其实也就是围绕这个景区去打造这个，还有交通要道这些门店去打造一线一品，然后这些地方呢，它其实本身人流量很大，然后有送礼的这个需求，伴手礼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我们这类型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突破，还有创新啊。然后这个像高超这些渠道的话，就是省外商超这些渠道，我觉得包括胖东来还有这个山姆呢，他们其实服务的相当于都是这种比较品质的这些客户，然后他们有一定的这种市场的认知能力，就上一个产品的话，他们的声量足够大，第二的话，他们这些消费者其实足够的专业，你只要上了这个产品，他也相信你这个产品，这个因为这些渠道都是宽 这个 SPU， 然后这个窄 SKU 的这种。所以其实你上一个新品之后呢，他们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会再去做一些这种就是这个产品上的这种思考，或者是就是自己去查这个产品究竟好不好啊，其实相当于是提升了我们产品研发的效率和这个我们去推广的这个效率啊，无非我们就是在这种就是内容平台上做一些这种种草，其实这个动作我们现在也正在补足这方面的这个组织力和能力啊。那第三块其实关于这个就是电商，那电商呢它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些这种流行和爆品的这些机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中视滋补食药同源现在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大家关注度也很高，然后三蒸三制这种本身的这种就是这个产品的就是这种工艺其实就奠定了它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我们古法传承啊，或者就是这些消费者的这种中医养生的这种价值的这种体现。那我们其实依托于这个品类去做一些花香系列的、茶香系列的、食药同源香类这个系列的，其实去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四季养生啊，或者是二十四节气养生，然后或者应季的一些产品的这种就是创新，那其实也会就是带动我们整个这个品类上的这个增长。这其实是我们整个就是针对于场景加产品加品类机会的一个就是基于各个渠道的一个思考和方法论吧。
嗯，好，谢谢迅总。然后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关于利润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利润的波动节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这里面呢可能归母净利润核心体现了明明很忙的公允价值变动，然后扣非这边我们看单二季度也是亏损的，能否帮我们拆解一下原因，那后续的话利润端怎么去展望，怎么去带动利润的一个扭亏？
这个我先这个说一下，然后一会儿窦总做一个补充，他对这块儿就更了解一些啊。那首先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收入结构上给提升上来，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聚焦这个礼品，然后这个我们专卖店的提升，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要改善我们的利润结构，就是包括还有现在就是我们电商上的这种费用上的这个投入，然后降低了，其实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个利润，就是提升，就我们现在是整个公司上下呢都比较关注整个利润层面上的这个就是利润层面上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同时呢，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电商这个就是新一个单品的这个规划的时候，其实从定价机制上我们也在吸取了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个那个爆品红药派这个产品的定价机制上的一些这种就是弊端，然后其实在保证我们一方面能做大收入的同时，然后同时呢也保证我们利润端的这个体现啊。看窦总这边有啥补充。
好，我简单补充一下啊，就是从公司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肯定是我们把公司做的就更加扎实，就是我们既要有收入的增长，还得要有利润的增长。因为前几年我们的这个利润呢，整体上还是亏损的状态，所以这个董事长给总经理让我来财务之后，其实给我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就是，哎，怎么样，就是想办法让企业能够实现扭亏为盈，能够可持续发展。所以在这两年当中的话呢，就是从董事长和总经理对我们的指导来说，大的方向上我们是要这个一个是提收入，一个是降成本，一个是提高费用的投入产出比，还有一个是这个组织的变革，建立强大的中后台支持这个营销和供应链的业务发展，这是大的思路上。具体的这个行动上呢有几个，第一个的话呢是在产品上聚焦产品清单，就是我们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公司整体销售的收入，就是销售收入构成里的大概有1300多款产品，然后我们这个大概是20%左右的产品贡献了80%的收入，贡献了100%以上的利润，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把 这个做产品管理的时候，我们做清单类的产品是要聚焦大家这个重点发展的，把清单外的产品，就是收入结规模比较小甚至是亏损的产品作为清单外的。清单外的产品的话呢，就是只要这个产品的包材各方面用完之后它没有大的改善，就慢慢给它这个下市了，优化了，淘汰掉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新品是要加大力度去给它培植，让它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些增量的这个产品。那通过这个产品清单的管理的话呢，现在我们从上到下到具体的门，就是站区负责人到省区负责人到门店负责人，全员都围绕着产品清单去做。这样这个思想意识统一之后，行动统一之后，我们产品清单的管理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整个盈利能力的改善，我认为产品清单其实做了一个，就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成本的这个下降方面。就是以前的话呢，我们尤其是我们红枣主要原料采购的时候，就是每年红枣成熟的时候，就是我就相当于是集中把我们，因为红枣一年成熟一次嘛，我们把全年的这个原料基本上都买回来之后放到冷库里边，有的年份可能买的还更多一些，可能一年多才能用完的这个时间周期。那从大概是2025年和2026年这两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根据下一年我们的销售收入是多少，我们的销售收入有哪些产品构成的，这些产品要使用哪些原料，这些原料是在哪个，就是产出率，投入产出比是多少，是在哪个地区生产的原料，然后我们要买多少，然后大采购的时候要买多少，后边精准采购要买多少，因为大采购要保证我们的基本盘啊，要把这个价格维持住，成本的这个价格维持住。然后呢，精准采购是什么呀？精准采购是根据我们大客户和我们重要客户的一个产品的销售的量，我预估我怎么样能够精准采购，把我的量控制住，要成本降下来，这个是非常有明显成效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我们的包装材料和辅助材料，只要收入就是采购的金额只要超过100万以上的，我们全都招投标。通过这一项招投标的这个管理的话呢，我们大概成本这一块是非常明显的节降的。就是原来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供应商比较分散，它的量也不是特别大，我们向全国招投标之后，它的量扩大了之后，然后它的价格就给我们能够有一些优惠，以量换价，所以这个表现是非常明显的。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费用的控制。费用的控制的话呢，在营销费用上，我们是今年和去年不一样，去年相当于是所有的费用都做了一个控制，那去年的这个费用的节降是成效非常非常明显。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是更多的要去做费用的一些投入，因为只有费用投入之后才能拉动够未来更高的一些收入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呢，就是关注费用是投到品牌上，还是投到产品上，还是投到试吃上，还是投到这个销售人员的绩效工资上，还是投到这个品牌宣传上，就是投入之后怎么样产生更大的价值，换取更多的收入和利润，这个是我们今年精细化管理的重点。那对于管理费用和其他的一些费用的话，比如说业务招待费呀，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后勤的这些费用，行政职能的费用是严禁，就是有一些大规模的增加，基本上这两年都，最近大概3-4年都处于一个稳中下降的一个态势。所以这一块通过什么管理呢？通过信息化管理，然后通过系统管理，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培训，然后提高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费用的投入产出比。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股权激励之后，然后因为把公司的长期战略目标和预算的目标和股权激励的行权目标和所有员工的绩效考核指标和最后大家行权之后的收益是紧密相连的，这一块的话呢，大家就积极主动性就更高了，因为每个人都是公司的股东了嘛，大家就更能为围绕着公司的业绩去做。最后一点的话呢，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2025年12月份公司这个董事会换届之后，这个我们新一届的这个董事会这个内部的这个成员，还有我们的管理这个团队都是非常年轻的，
迅总是89年的，我们负责营销和供应的老总是我们两个都是85年的，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营销和核心的骨干也都是80后。就是大家在这个董事长定的这个大的发展的这个战略下，然后迅总带着我们从这个四个坚持不动摇和10大经营战略，从具体的业务去着手，从产品上，然后关注细节，从渠道建设上去找机会，去找增量，然后从这个费用投入上去做一些这个优化和精进，然后从人员的这个年轻化、知识化、能力化上去提升，加大我们的培训，然后这个往企业整个这个数字化方向然后去发展。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整体从这个数据上成效是非常显著的，那历史已经验证了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我们判断未来的话呢，这个是可以延续的，是可以延续的，是未来可以验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投资者和我们一起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积极的变化和正向的一些这个精进，也希望未来我们一起见证我们这个业绩的这个提升啊。谢谢王老师。
哎，好的，谢谢迅总跟窦总。我看线上也有很多老师举手提问，麻烦会议助理按顺序接入一下提问。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290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李迅总好，窦总好，哎，黄总好，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谢谢。
哎，各位您好，我中兴线投的高畅，然后我这边也请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关于咱们山姆渠道，也可以看到这两年我们在山姆渠道里面突破也做了不少突破啊，也有很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包括近期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新品在山姆里面在上，然后主要就想问一问我们现在后面的话怎么展望这个山姆渠道的增长，包括我们跟山姆的一些合作的形式上，包括产品的类型上面啊，还有没有一些在扩展的这个空间，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一些新业态的这个布局，包括我们门店也在做调整啊，也看到咱们其实前面的这个投资这一块也这个投资的明明很忙呀，这个也很成功。后续的话像一些比较新的这个零售商的业态啊，像新鲜零食呀，然后像这些相关的这个赛道，咱们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投资计划？然后目前迅总这边对这些新鲜零食啊这些公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啊？主要这两个问题啊，谢谢。
嗯，这个非常感谢高老师的提问啊，就是山姆这个业务从最开始这个客户的建联到后期的合作，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关键事项的沟通，其实主要是石迅总这个带着团队再去推进的，这一块他最有发言权，稍后让他回答。然后第二个问题，您问到的关于新业态、新投资，包括明明很忙的投资，也是石迅总发现这个投资的机会，然后带着我们团队做了大量的调研，这个进行的这个投资，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具体的这一块这个展望的话呢，我想着是迅总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感谢高总的提问啊。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说这个山姆，因为山姆其实坦白来讲是我们现在国内我觉得零售企业里边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快的一个渠道。其实它本身山姆这个渠道呢，它现在还在拓店的过程当中，还在增长，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你和它合作，你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类似链主企业吧，然后去本身其实你会享受到它发展所带来的这个就是红利吧。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是基础的这个增长。第二块的话，在这个运营端的话，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就是动作，就是虽然是别人的渠道，但是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尝试着去做一些这种就是运营动作上提升。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在测试就是有一些门店的这个产品，我们从原来南北刚过的区域，然后就是那个货架区，然后搬到离这个烘焙区然后更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提升我们的销量。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还在一直积极和这个山姆沟通进行这个试吃啊，然后这个相信可能部分投资者也到过我们的这个就是公司博物馆，然后也感受过我们的这个烤枣，对吧？烤枣其实是一个既有这个香味儿，对吧？然后在嗅觉上同时 在这个口感上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较好的这个体验。我们也在积极沟通，去多做一些这种就是体验试吃的这个活动，来加大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转化。然后第三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山姆的这个客户群呢，其实都比较关注这个就是小红书，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就是也会重视这个小红书这一侧的这个就是营销上的这个投入啊，就是站在这个运营端上的一些就是动作。那基于其实未来的这个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山姆整个包括沃尔玛体系，他们都更加关注就是食药同源、大健康这个赛道。那其实好像你呢，我觉得作为就是红枣的品类上的这个相对比较头部的这个企业，然后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有比较强的这个研发能力，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有比较强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势能，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供应链整合的这个能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食药同源类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它的上游其实都是基础的农产品，然后它需要这个有一些这种扎根的这种产业化的这个能力的这种企业。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这个山姆就是进行更多的这种共创啊。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也一直专注于这个高品质高价值的这个产品，然后山姆呢其实也是注重差异化的产品和就是为就是他们的会员提供就是会员独特价值的一类型的这种产品。那其实和我们的经营理念呢也这个不谋而合啊。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其实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这个空间啊，就是基于就是整个就是山姆渠道上的一个就是规划。然后另外一块这个提到了这个投资啊，提到了这个就是一些新的这个业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反正就是整个渠道都在发生这个变化吧，就是包括其实不仅仅是新鲜零食，还有就是商超，对吧？这个原来的传统的这个就是可能更大的这种 K 卖场，然后大家可能也都了解到这个河南的这个零售四杰，对吧？胖东来、先锋啊、华裕百家，还有这个陶小胖，其实他们就是也是把这个鲜制区、把这个熟食区，然后做的更加有这个烟火气息，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自有品类啊。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反正在持续的关注这个渠道变化所带来的这个机会啊。一方面呢，我们会进行一些这种产业上的这种产品上的这个合作啊，就是包括其实之前的几次这个之前的两次相对较大的投资，百草味还有这个临时很忙，其实本质上我们都是先建立了这种产业端的合作，然后在后期这个大家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洞察到了渠道变化，然后所带来的这种模式上的创新，或者技术变化所带来的这种创新，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这个机会。所以反正我们对投资这块是一个开放的这个心态啊，然后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赛道的这个变化，然后有机会的话，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可能进行这种投资或者参与吧啊。以上是我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谢谢。
好的，谢谢迅总，很清楚，也祝公司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70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窦总好，石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东方证券的实盈分析师张林玉。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就咱们其实整个的一个业绩表现就体现在就毛利率跟费用是同步提升嘛。然后我想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礼品产品这部分的一个占比提高吗？然后刚刚也有听到窦总说，就是我们可能战略这块就是往礼品方向去做。然后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塑造，就是说好像你作为一个送礼的这样的一个首选品牌的一个营销场景以及这个消费者定位。然后以后我们的这个从我们报表来看的话，这个节令这一块的一个
就季节性表现是不是会更加明显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进一步请教，就是量贩这块，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销售占比跟这个未来的一个计划，就我们还会不会继续在这边去做一些开拓啊等等。然后以上是我的问题，谢谢。
那么我感谢您的提问。这个第一块的话是就是基于就是礼品的这个战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方面其实在改善我们整个产品的结构，然后希望通过这个高价值的产品，然后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毛利率。然后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在就是做一些这种就是必要的这种品牌上的这个投入，包括门店端的这种就是这个改造上的这个投入，所以可能在部分费用上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费用上的增加。还有另外这个就是去年其实这个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很多这个投资利润会记到这个今年，然后去年其实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这个费用上的这个投入嘛，就广告费用上这个投入啊。然后是基于礼品这块儿，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战略呢，其实我们有几个思考啊。第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坦率讲，好像你这个名字呢其实本身就比较适合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这个礼品品牌吧。然后这个本身就传递这个情谊嘛，然后好像你本身有很多这个话题内容，然后可以去做，对吧？然后这个第二块的话是基于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整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实就源自于我们其实打造了这个专卖店，2000年第一家专卖店，然后后来快速的这种扩张，然后夯实了我们品牌的这个就是这个基础吧。然后同时呢，其实现在整个这个河南门店这块的这个利润贡献啊，包括就是收入啊，还有影响力啊，其实都占据公司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地步。那我们其实基于这些的这种过往的优势呢，然后我们其实也在去做这个就是一些这种场景上的这个突破嘛，包括可能就是我们新型的这种门店上的这个拓展，在就是景区啊，还有这个就是铁公鸡本身这些地方，他们是一个高曝光率的地方，同时呢里边的这种旅客人群会更多一些，然后他也可以和你共创一些这种就是内容，然后和这个产品啊。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还问啥呢？
我问的是如何塑造送礼的场景，距离用户会更明显，同时的收入占比未来的。
然后同时呢，其实就是我们想打造这种区域的这种伴手礼，来夯实更加夯实我们其实这个场景的这种就是定位吧。因为礼品其实本质上代表的一种高品质高价值的就是饮食内涵，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就是更多的这种渠道上的变革，他们其实也愿意去选择更高品质然后更高势能的产品来进行合作。虽然我们聚焦礼品，但是可能因为礼品势能的这种打造呢，它品质这种势能的打造的话，相反呢其实会带动我们整个这种就是红枣休闲化的这个产品的这种突破啊。目前其实这个关于零食量贩这块的话，相对占比现在不是特别的大啊。然后因为这个零食量贩这个渠道，它对于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然后我们就是还是专注于就是高品质高价值的这个整个产品的服务，所以现在我们和零食量贩这个整个渠道的这个合作呢，就是更多的是关注一些这种也是有差异化然后有创新的这个产品。然后更多的这种就是卷价格的这种产品的话，我们可能就让给这些一些相对较小的这个厂家，然后来进行这个合作啊。看窦总这边有啥补充的吗？
好，那个我补充一下，王老师，凌云老师，我是窦妍呀。我补充一下，就是关于那个礼品那一块的话呢，就是我想从人货场的角度上讲一讲，先从货上。货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一定是高品质高价值的，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礼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比其实是在下降的，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从数据的角度看，我们的礼品做的那个标准就是品质的标准更优了，这个产品的话呢和市场上其他竞品是形成了差异化，它是让消费者能感受到，哎，这个礼品是有价值的，我拿来送人是有面子的，是能够体现出来我的诚意的，这个是产品上。然后产品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又和第三方，就是非常知名的一家比较大的公司去做一些合作，从产品的这种包装形象的这个升级也做了一些这个改进。然后呢同时的话呢，我们又推进了买 A 赠 B 的活动，哎，比如说我们重点推的是假如说是早博士，然后呢你买早博士的时候，我可能给你送一个我们的新产品，这个人参酸枣仁膏，然后买 A 赠 B 的活动，让消费者哎能够就是买我们这个更多的买我们的这个礼品，这是第一个，从货的角度上来说。第二个从厂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门店，就是我们开大店开旗舰店，然后这个升级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店，这样的话呢让这个门店里边呀增加一些体验试吃区，增加一些休闲区，然后还增加一些这个展示互动的区域，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厂里边感觉到，哦，我来这个店里边买的是好想你的这个礼品类，就是哎和我的这个买这种礼品的这种消费的场景能够打造起来。包括我们现在郑州有一些大的店里边现在都有茶室，就消费者可以在这儿哎做喝茶聊天，或者是做一些商务的沟通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场景和我们的礼品更加去匹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人上，就是我们在河南门店的这个员工的年轻化团队的培养上，大家的绩效激励考核上加大，然后对于门店员工的这个工装这个也进行了一些升级，门店的标准化运营也做了一些精进，就是让人的积极主动性发挥起来，让人去创造我们门店的一些业绩，这是人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整个就是公司跨部门的协同运转上，比如说市场企划，它要围绕着这个礼品在门店里怎么去销售，怎么提升业绩去做这些工作。比如说品牌上，它怎么样更多的去从品牌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去提升我们门店的这个礼品的这个宣传的这个效果。比如说我们财务上，怎么样从支持礼品的发展上做一些费用的投入和费用的这种这个加大这个费用投入之后的评价等等，就是通过公司跨业务部门多方位的去打造门店的这个消费的场景那您刚才问到的这个季节性会不会明显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其实本来这个季节性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哈，我们现在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我们这个就是类似于伴手礼的，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那种小盒装的，就是体验的那些这个产品其实我认为也会就是把这个淡旺季这个因素呀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化我主要补充这一点谢谢张老师。
好的，谢谢，非常清楚，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24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石总好，周总好，王总好，我是那个华创证券的黄新培，请问听得见吗？
啊，可以，谢谢。
哎，对，第一个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第二成长曲线，因为我们确实看到咱们在红枣品类做出了一个无论从创新还是从产品的角度都有很大的突破嘛。然后，但是我也看到咱们的锁鲜或者冻干类的产品其实是同比有一些下滑的， 所以想第一个就是想问一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产品的后续的发展潜力，包括我们公司内部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偏第二成长曲线的这种产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有小伙伴提到在新鲜零食这一块，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也有做这个百病好本味的这样一些尝试，然后目前的这样一些节奏和进展，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一下。主要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行，好，感谢这个黄总的这个提问啊，就是这个关于第二曲线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围绕整个这个红枣品类的一些这种机会，无论是冻干、休闲化、滋补，其实都是一些这种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上，然后或者就是品类定位上的一些这个机会。那目前其实红枣，其实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我们针对于就红枣休闲化，还有红枣滋补，还有红枣礼品一些这个机会。那目前我们更加专注的就是关于整个这个就是红枣新动能、新智红枣。刚才这个窦总的这个 PPT 里边也有介绍，就是我们其实原有的这种红枣生态红枣的话是去皮去核的，然后或者原枣，但是新智红枣的话更多是围绕着去皮去核，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产品的系列上的这个延伸。那我们希望呢把红枣呢新智红枣就是重新定义一个品类的概念，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打造我们整个糯香枣的这个整个体系啊。大家其实吃到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去皮去核枣，还有我们三蒸三制枣，还有我们黑金枣，其实都是有一种软糯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希望区别于市场上的这个一些这种就是普通的产品上的这种加工工艺上这种品牌，他们更多的在塑造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基于产品本身的属性，但是我们会做一次这样的跳转。虽然做一次这种跳转的话可能会对整个这个转化效率上有些损失，但最终当我们立住这个品类上的时候，其实是更强的一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智。这是基于我们这个最底层的一个关于糯香枣概念的打造。那第二点的话，我们会基于整个这个就是糯香枣体系里边的一些这种品类创新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刚才我其实提到了我们这个三蒸三制的这个就是糯香枣啊，然后它其实这个品类这个产品呢，它有一定的承上启下的这个功能。一方面呢，它其实比黑金枣可能更加这个适口性上可能会更强一点，比起来这个普通的去皮去核枣价值感上又会更高一点。然后同时它可以再做更多的这个延展，因为三蒸三制之后呢，它的这个表皮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会比较粘手嘛，然后但是我们裹一些这种就是花粉，然后这个或者花瓣，然后能改变它的风味，同时呢也能解决这个粘手的这个问题。它其实包括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数据上测试，表现的也还不错。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呢既有休闲的属性，同时又有滋补的属性，然后同时它还针对于女性，然后就是有相应的这种营销的这个平台，塑造这个价值的这个平台。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就像打仗一样，对吧？你其实干一件事得天时地利人和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产品创新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个产品呢然后打造成一个全渠道的这个产品。那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两次这种品类的这个创新，然后一个是我们这个红小派这个产品，还有我们其实黑心枣的这个产品啊。那我们也会吸取上两次然后这个创新的一些这种经验，然后提升我们这次整个这种品类创新的一个就是这个成功的就是机会点啊，成功的这个概率啊。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块是关于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新鲜零食，就是大家对这块还是就是可能整个是比较感兴趣吧。我觉得整个市场热度确实也很高，然后这个但实际上在运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要回归这个理性。因为本身其实我们运行的这个从最刚开始的这种街边的这个炒货店，然后到现在购物中心的这个新鲜零食，其实也是 在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吧，这个可能初代的就是街边炒货店，然后第二代的可能像血迹炒货的这种购物中心门店，然后再到现在其实第三代的这个就是这种新鲜零食的这个门店啊。那我们其实其实白平和本味本身也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建了一个这个观察仓吧啊，然后我们也会持续洞察这个整个就是业态的这种变化，然后就是目前来讲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还是再看一看吧，再看一看，然后找一个合适的这个机会点，然后可能再会跟这个市场上这个可能进行更深度的这个交流吧啊。以上，谢谢。
哎，好嘞好嘞，然后我这边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公司在投资上面一直做的都非常出色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后面是怎么去看待或者说会去处理啊明明的这样一个股权，然后能不能这方面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谢谢各位领导。
嗯，目前坦率的讲这个明明这个离解禁也还有一段时间嘛，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没有太充分的考虑，就是明明很忙是一个也是我们其实线下里边我觉得近几年可能食品饮料行业这个整个赛道里边成长起来一个模式创新最好的一个企业啊，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和这个明明很忙就是长期的这个共同的发展嘛，作为一个股东，然后啊一方面我们有一些产业上合作，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享受这种就是它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一个这个资本的这个增值啊，就是我们就先关注着吧，先关注着啊，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坦率讲现在整个这个食品饮料行业估值似乎也不是很高，对吧，就是这个其实大家都在更多的关注可能科技，然后就是当然可能最近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变化吧，市场上的这种变化，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基于投资这个事儿，我们就更佛系一点吧，佛系一点啊。
啊，我补充一句，黄总啊，就是其实好像你的投资呢是非常稳健的，也是非常谨慎的。就是我们你看2011年上完市之后，其实我们到2016年的时候才投了百草味，是吧？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才投了明明很忙，就是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投资机会的话呢，会慎重的思考和充分的市场调研论证之后，然后对它会进行投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未来我们现在包括现在我们其实也在看一些项目哈，包括前几天我们不是也发了这个公告嘛，我们也投了一个这个基金。啊，我们也是积极主动的在找一些好的投资标的再去做啊，未来的话到时候以我们这个具体公告的为准吧，谢谢。
哎，好嘞好嘞，谢谢那个石总和谢谢窦总，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嗯。哎，好的，各位老师关于运营跟投资的问题都非常全面啊，那我最后请教一个关于全年营收跟利润指引包括分红方面的一个考虑吧。
这你直接说吧。
好，谢谢。先说收入吧，收入我们的目标这个全年要实现这个两位数增长。利润的话呢，按照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扣了明明很忙的这个利润和我们股权激励的费用之后，我们要实现这个2000万。这个目标的话从年初制定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们还是要围绕这个目标持续努力的去奋斗啊，这是整个这个关于这个全年的业绩展望啊。看还有什么问题啊？是
还有一个跟分红比较相关。
哦，分红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整个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态度。历史也验证了啊，我们每年的这个分红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然后这个股东啊，持有我们的股票，这个收益率还是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的哈。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利润之后，更多的回报股东啊。
具体的这个分红方案的话呢，到时候我们这个董事会在审议之后，然后再给大家公布啊，也希望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迅总跟窦总的详细讲解，那之后麻烦领导帮我们做一个总结跟展望吧。
你展望。
好，非常感谢我们王老师，我们张老师，还有黄老师，还有各位投资者，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能够参加好想你2026年上半年度的这个交流会。今天的话呢，好想你我们在实训组的带领下呀，说句心里话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内容的话呢也是非常真诚的给大家做了这个沟通和交流。我们也希望呢各位投资者能够有时间实地的走进好想你，真正的看一看我们经营业绩的一些变化，看到我们好想你的价值，能够更多的给予企业更多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关爱。同时的话呢，我们强烈的邀请各位投资者，9月6号，也就是星期日啊，我们举行2026中华枣阳风情游暨好想你红枣文化节这今年应该是第24届了，邀请大家这个现场体验打枣丰收的喜悦。同时的话呢，和我们董事长、我们总经理，还有我们营销，还有我们核心的管理层，进行深度的交流啊，希望我们围绕着公司两个健康双增长，做的一些积极的这个改变，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也祝各位投资者能够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行好运，好想你更好，谢谢大家。
哎，好的，谢谢迅总，也特别感谢窦总跟好想总的一个时间。那我们这个好想你26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交流就先到这里，后续老师们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跟公司，然后以及跟我们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啊。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
好，谢谢，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迅总，谢谢窦总，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